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三章24-25节。那时尼布加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注意但以理书三章24-25节说到，我见到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第四个人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显然这个火窑里面是一个公开的火窑，大家可以看见的。尼布加尼撒王预期这几个年轻人立刻会被火烧死，但是没想到他们不但还活着，而且他们还在火中游行。另一件事情让人更惊讶的是，尼布加尼撒王看见第四个人，他形容这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神子也可以翻译作万神之子，万神之子。因为那个时候尼布加尼撒还不认识永活的真神，虽然但以理曾经向他提过永活的真神，因为尼布加尼撒王还没有属灵的洞察力，不认识神，他只能够见证这第四个人，火窑的第四个人，他有不寻常的一个外貌，看起来很像万神之子。我个人当然相信这第四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在烈火的窑当中，这几个对神忠心的年轻人，他们神迹似的，神行神迹的让他们存活下来了。但以理书记载这件事情，他并没有歪曲事实，但以理乃是实话实说。今天我们看到有一群人常常剥夺了圣经里面的真正的记载，真正的意思，他们是随意做的灵异解经，灵异解经是不应该的，他们随便灵异解经。那其实这种灵异解经只是虚有其表的一种的所谓理性词语，靠着自己的头脑虚有其表来解释，这是虚伪的态度，而且其实也是一种欺骗。那么我要指出圣经当中有些许多的神迹，今天有些人竟然企图用别的方式来取代圣经原来的意思。比方说当我们看见主耶稣行在海面上的时候，那他们怎么解释的？他们说啊，耶稣没有啊行在海面上，耶稣不过是行在岸边，在岸边行走。那么门徒看错了，门徒以为主耶稣是在海面行走，那么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灵异解经。又有人这样说啊，那位寡妇的儿子啊，有个寡妇儿子死掉了，他说寡妇的儿子没有真正死了，他们是很多人以为他是死了，他没有死，主耶稣不过是把他叫醒了。那么这个就是啊一种胡乱的乱七八糟的灵异解经，其实是一种欺骗，是一种虚伪的行为。听众朋友，要么你相信这是神迹，真正的神迹，不然你就不要信这是神迹，除非这是真的神迹，否则这三个年轻人被扔在烈火的火窑当中，不可能安阳无恙还活着的。当然感谢神啊，我自己相信这当然是神迹，出现了第四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一章所记载的啊，是一件历史的事件，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也是一种预告，就是一种预言，这个预言可以说指向未来大灾难时期的一个景象。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知道， 烈火的窑中，代表什么呢？就预表未来大灾难时期，那信徒就会面临的苦难。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可以说代表什么呢？代表从海底上来的那个兽，就是预表着敌基督会出现，幕后就会出现的。那么一个讲到幕后的日子，有一个属世的一个王会出现，那么这个大金像就是预表，在大以理书的大金像就预表主耶稣所说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大罪人啊。这个记载马太福音24:15啊，那个大金像，那个金铜这个金像是预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15啊，那行毁坏可憎的啊，这个大金像可以做这个代表。那么我们这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代表什么呢？代表就在未来的大灾难时期被神保守活下来的啊，这些属于神的百姓。还有一件事情啊，我们也很有意义，就是这一章这一在经文里面啊，没有特别没有提到第三章没有提到但以理的名字。哎，但以理不在这个火窑里面，很显然的，但以理他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一个不仅仅是最高法院的高官，他也是国家的首相，所以但以理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国家大事他去外面处理了。这也代表啊，一个属灵的代表什么呢？就是神救赎他自己的百姓，在大灾难到来之前，神已经救赎了啊，属于他自己的百姓，可以这样做一个这样的预表。大灾难到来之前，神的百姓已经先被提到天上去了，这个景象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个景象啊，实在是非常的精彩，令人很感动。那么在火窑当中的第四个人，就是代表说主耶稣与这些受苦难的人同在，所以在大灾难时期，主耶稣一定会跟他自己的百姓同在，保护他们。虽然他们经历苦难，但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会与那些在苦难当中啊信靠他的人，神要与他同在。听众朋友，当今天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知道主耶稣与你同在。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基督徒有神的同在。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神，这神给我们信徒的一个应许。马太福音28:20，这个经文很重要。马太福音28:20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主耶稣应许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不离开那些属于他的人。我们现在继续回到但以理书3:26-27，于是尼布加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啊，这太奇妙了！尼布加尼撒王承认这三个人是神，属于神至高神的仆人。王开始认识了独一的真神。那么当这三个年轻人从火里面出来的时候，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烟熏味，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神迹，彻底就是一个神迹。尼布加尼撒王立刻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跟这个三个年轻人他们所信的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3:28-30，尼布加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 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听众朋友，这几则经文啊，让我们很感动。这不是尼布加尼撒他个人有什么私心，因为尼布加尼撒他认识的、承认的、认识这位永活的神，他是全能的，是神的能力拯救了这三个啊犹大的年轻人。那么王他认为他们所信的神比他自己之前所信的神更伟大，这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他的信念。在下一章我们就会读到关于这个王啊，尼布加尼撒王他信主了的见证。我认为他已经认识了这位永活的真神。这个王也许花了很多的时间，很长的时间，从他沉迷在以前都沉迷在异教跟异端当中，现在他走出来的。现在这三位希伯来的年轻人重新得到尼布加尼撒王的恩宠了。他们虽然两次曾经面临过死亡的威胁，又两次神迹似的得到神的救赎拯救出来，尼布加尼撒王也高升了他们两次。听众朋友，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基督信主的人，主耶稣能够保守凡事属于他的人。听众朋友，你是属于神的人，他必然要保守属于他的人。这里给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安慰。约翰福音第十章27-28节，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感谢神。继续我再引用约翰福音17:11，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啊，我们继续再看这个另外重要的经文，这也是约翰福音17:15，耶稣继续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感谢神。这是神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大祭司主耶稣啊，为我们叫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再看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些经文也太好了。希伯来书7:25，听我记起来。在提摩太后书1:12，保罗所说的，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提摩太后书1:12。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当然会遇到苦难，有些神的儿女真正也确实落在像烈火的窑中一样，但是神要施行拯救，神用他的大能大力把他的儿女从火窑当中拯救出来。听众朋友，我们要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啊，来信靠神。但是有时候我们信心确实不足，我们实在太没有信心了，缺少像这个三个希伯来年轻人他们的信心。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那么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就是有更多关于尼布加尼撒王的个人的资料。这段经文第四章经文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得到一种病啊，叫做精神病，精神的问题。第四章经文但以理书从巴比伦的资料库里面，是从这个资料库里面的历史揭露出来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尼布加尼撒王他得到精神病，那么在今天啊，我们可以确认出来啊，谁有这种病？确认今天的世界有的世界领袖也得过这种病，叫精神病。今天的医学已经很关注这种心理的疾病，也有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那个人的行为不正常。听众朋友，有时我们 也会这样想到，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在这个疯狂的世界当中，到底谁才是真正正常的人呢？听懂没有？谁是正常的人呢？那么也许有些心理学家告诉你说，啊，大多数人的行为，你属于大多数人的行为就是正常的。那么少数人呢？那么你跟大多数人不一样，那么你是不正常的。当然，大多数人是正常的啊，少数人不正常的。还有一些人是就所谓的天才，他跟超乎常人的啊这种天才。那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谁有资格判断谁是正常的，谁是不正常的？谁有资格这样说呢？啊，难道大多数的行为的模式就标准吗？能够用大多数人的行为做一个标准模式，就说那个人正常的吗？难道大多数人的行为就代表是正常的，少数人就不正常的？其实这样的分类是很武断的，所以其实没有人有资格说啊，大多数人的行为就是正常的啊，少数人啊，他因为他怪怪的，那么他就不正常。这个其实很值得我们争议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很难说大多数人的行为这种定论啊，认为那就是正常人。那么我现在举个例子啊，如果有一个人现在失眠了啊，有个人他说他失眠了，那么他觉得总是有人啊藏在他的床的底下，他晚上就是起来好几次，他确定这个床底下啊没有人，他才安心的睡觉。那最后这个人就是心不安，他就去请教精神科医师。那精神科医师说：“哎，你精神有问题哦，我可以帮助你恢复正常，但是很不容易。我可以给你做一些心理辅导，那么你要自己付钱哦，这个自费的，你要做10次的心理辅导，我要给你做辅导。”这个病人呢、啊，他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去找那位心理医师。那过了几个礼拜，那位心理医师在路上，哎，碰到那个人，问他说：“哎，你怎么没有回来看我回诊呢、啊？”这个人就说了：“我的病已经好了。”那么医生问他：“怎么好的？”他说：“我有一个木匠的朋友帮助我，那么他就使我不再失眠的。”那么他就告诉这个医生说：“啊，他请了一个木匠朋友，把他的床四个角把它锯断了。结果锯断以后，他说，在我床底下那个家伙再也不能床在我底下的，所以我现在病就好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当中也许或者你有这种的精神上的问题，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就像尼布加内撒王一样。那么怎么办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但以理书第4章1到3节，尼布加内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啊，注意第4章1到3节做这样的宣布：“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永远。”这是尼布加内撒王他信主以后一个奇妙的见证，显出他已经对神有了真正的信心。那么在但以理书3章29节，王也发出一道命令，表明了他是真正的已经信主了。那在这里其实就是说明什么？就是尼布加内撒王他现在为主，为这位真神做见证，所以之前他也下了一道命令。那么王现在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志了，他有一个新的信心，一个信念，在这里就是他做一个信心的见证。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说，尼布加内撒王这个见证应该是出现在这一章经文的末后，因为一个人他有了经历，有了这种经历以后，跟神之间的经历以后啊，才能够做见证。因此尼布加内撒就发布了一个平安的信息给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听众朋友，这个不是关于国与国之间啊没有战争，靠着军事力量得到了和平，这里不是说这个。尼布加内撒王他是指到内心的平安。那么当尼布加内撒王知道自己已经被神接纳了，他就与神和好了，这种心灵上的平安已经临到 王尼布加勒王这个罪人的身上。那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尼布加勒王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因为他提到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这是尼布加勒王啊，是个人的见证。我们可以这样说啊，神不再只是这个三个希伯来年轻人的神，因为王也做见证了，所以他也见证了神在他生命里面跟这三个年轻人一样啊，经历到啊神的神迹奇事，那么也经历到神的主权，也认识了神在掌权啊，也认识了神的国，超越他自己尼布加勒王他自己的霸权，他自己的国。所以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的所说的平安，是指到就是一个人认识的真神所得来的平安啊，这是非常宝贵的。在罗马书第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罗马书五章一节，都与这些我再念一遍，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得与神相合就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他钉十字架，他所流的宝血，因为我们相信他，就得到这个平安，这个相合，就是得到了真正的平安。这是罪人的生命当中，有罪的人生命当中，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流了宝血，我们信靠他得到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出了罪的代价，代替我们罪人受了刑罚，现在神已经赐下这样的平安给尼布加勒撒的王，当然也是给每一位今天我们信主归主的人，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世人在世界上经历到许多的痛苦，经历到许多的苦难，种种的难处，许多的困扰，听众朋友注意，这种苦难劳苦困扰的后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都跟人的罪有关系，听众朋友，跟这些困扰跟罪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是迷失的失丧的人，我们是罪人，那么我们要认识这位来救我们脱离苦难罪恶的耶稣基督。曾经有位年轻人，他告诉我说，麦基牧师，我心里面常常烦乱不堪，他我也不能跟别人好好的相处，跟我父母跟我的老师跟任何人都是对立的，不能和平相处。那么其实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他要这个年轻人他必须要先与神和好，他得到神给他的平安，与神和好了，当这个人内心有真正的平安的时候，才会跟周围的人和平相处。不然的话，如果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的话，那么他不会跟别人和平相处的。所以我认为今天很多我们称为那个不正常的人啊，我们说啊这个人不正常啊，那个人有精神病啊，这个精神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悔改归向主耶稣，他认识了主耶稣的福音，认识了真神，那么他就会得到神给他的医治，他的生命得到神的接纳，他的身体就慢慢的痊愈。现在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神与他同在。一个人啊，他向神祷告，他已经相信神了，那知道他经历到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也知道他这个时候不再需要什么去看医生了，不要花很多钱啊，所谓的心理治疗。那么很可惜，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啊，或者今天的教育当中，没有好好的教导神的话。其实听众朋友，我要强调说，只有神的话，神的道可以给我们人带来的真正的平安，真正心里面的平安。这就是曾经啊，是尼布加利沙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他的问题，他有许多的困扰啊，许多的问题。虽然他贵为一国之君，他的问题心里的困难太困扰了，但是现在他已经与神和好了，就是他已经神得到神给他平安了。他就从今之后，他在神面前他有平安。所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我想神愿意与你和好，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也期待你心里面会有这样真正的平安。当你与神相合，就是与神和好了，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知道他的宝血洁净你的过犯，那么你就不要再花时间我去看精神科医师了，你会成为一个有见证、内心有平安、一个快乐的基督徒。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当中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或者在你的朋友当中有些心里面啊常常不安的人，或精神有问题的人，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知道主耶稣是赐平安的神。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内心就有真正的平安。但愿啊我们在座的啊每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成为一个因信了主耶稣经历到神的同在，做一个内心有平安快乐的基督徒。那么我们不再花不必要的时间金钱花在啊这些看精神科医师上面，已经成为一个真正与神和好有平安的人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